这一章呢，就是一句话：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个后边呢，学宫的讲义啊，上回讲到最后呢，读了一遍，读了一遍，现在稍微补充呢，各位再看一看啊。就是为什么这一章需要写讲义，详细的说说呢？因为巧言啊，吝啬，这个不完全指的是那个不好的这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学道的人呢，讲那么要这个言语的时候呢，要能够也有辩才，所谓辩才无碍啊。那么在这里需要跟这个巧言要辨别，还有呢这个吝啬，那么我们学道的人跟人家来往见面的时候啊，也要一种温和的面貌啊。所以这个这里指的是巧言令色，鲜矣仁。因此啊，后面需要辨别一下。孔子讲这个时候这一句话是指的鲜到少子讲，鲜矣仁呢，就是人性在这里啊，有巧言令色呢，那么人的成分少。不过要注意啊，人的成分少啊，不能说绝对没有啊。啊，鲜与没有是两回事情呢。在这里，各位看看十四页的那个脊柱。脊柱是朱子啊注解的，朱子注解呢，你各位，我把他这一章念一下，各位看看啊。巧好是令善也，这个巧是当好讲，令当善字讲。巧好就是巧是好的言语。吝啬是好的这个善的颜色。好其言，善其色，知时与外物以悦人，则人欲似而本性之德亡矣，或者是无矣。圣人辞啊不破切，庄严显则绝无可知啊。啊，这个那么这一句话各位看看啊，圣人辞不破切啊，就孔子的话不至于那么破切。庄严显只说一个显字啊，则绝无啊可知。那就说你他这个注解就是说，鲜矣仁呢，孔子说是鲜字啊，实际上就是指的是绝对没有人，鲜矣仁绝对没有人，这个解的。那么他这一解的话，后边有很多人来批评这是不对的，所以后边呢好几段就是针对他这个注解。说是不对，所以在这里特别辨别一下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经的本文呢，嫌疑人嫌疑到少吗？少人呢啊，这是很通顺的嘛。所以跟各位说，那么你写文章也好啊，注解古人的这个书也好，你呀要特别慎重。假如是说要像朱子这样一读的话， 就后来引起很多很多的给你这个指出你不对，那你要想再收啊也收不回来了，就是我们有慎终啊啊。为什么这叫嫌疑人，你不能够把他接受绝对无人呢？因为这个人呢、啊、是从本性里面发出来的，其实本性里面发出来的呀、啊，这个人是我们任何人都有的，其实任何人都有，那么就是个人呢、啊，他的这个被这个习气染污的程度由浅由深而已，染污了深了，他这个人呢、啊、用得出来少；被这个习气染污的浅的话，那么他做事情待人，那么这个人心呢、啊、用的时候比较多。这个可以说得很通的。如果说是巧言令色，也假如这样就是绝对没有人的话，那这个是基于这个经文违背了就孔子讲这句话的理道理上面也是说不通的。这个说过去了啊。下面各位看学宫的这个讲义了，讲义的第三页，那么第三页学宫啊，这举出来了，就是《论语》里边呢后边有讲的，就是《下论》里边有讲的。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现在举了四段，九思之中啊，举出四段四下来。那么为什么只举四段呢？因为在这句话里面只提到啊言语跟这个颜色这两项。那么在九思当中啊，就是色似温，貌似宫，言似中，事似金。比如说色是温，温是温和，温和什么呢？就是我们跟人家在社会上跟人家来往相处多了，你就知道温是温和的，温跟那个冷面人的冷酷的面孔啊是相反的。你说我们形容一个人呢、啊、他这个面貌很冷啊，一看他这个是很冷酷无情的，这就不是温和，温和属于那个相反的。那么这个上论后边有讲，孔夫子是温良恭俭让，这就是讲温呐、啊，因为这个，所以在九思里面，孔子就讲了我们。修道的人呢、啊、对于自己的跟人家来往，我们呢要给人家有一种温和的感受，不要把这个冷酷的面孔给人家看，我们也不许可有这样的面孔。那个貌似宫，貌似啊就这一个人呢，他这个整体的形貌来讲，那么要恭敬待人呢，总是一些在礼上面呢要学得有恭敬。言思中，事思精，言是言语，说话的时候你这个话说出来呀要能够符合事实， 这个话说出去的话呢，又能够兑现，这就是叫做忠啊。事事情啊，你做一切事情都要做得很彻底，不要打折扣，这就是精。固然我们待人要恭敬呢，做事也要恭敬。下面呢，子夏曰：“君子忧三变。”这是后边《论语》里面的。望之俨然，继之也温，听其言也利。这个俨然是那么一个庄重的意思。一个人呢，你在远处，人家看见你很庄重，叫俨然。机智也问，跟你接近了啊，从远处一看呢，很庄严。可是你跟他跟你一见面的话，你跟他的感受啊，是一种很温和。其实当面的时候，这个听其言也利，他跟你一讲话的时候，你的言语啊，这个利不是指的很厉害的利，而是什么呢，这个言语很正派。不是说的那些叫人家学坏的事情，你言语说出来是非分明啊，善就是善，恶是就是恶，讲的这个一些都没有苟且，这个是规规矩矩的言语。那么这是听其言也利。再就曲礼上讲，曲礼就是《礼记》的第一篇，就是曲礼。那么那里说：“言若似安定此，言若似呢？言就是当庄重讲，庄重的就像一个人呢、站在那里啊。”就如同沉思默想那一样的状况。那么一个人在那里沉思啊，想一桩事情呢，他的身体不会乱动的，一定很庄重的。所以拿个若思来形容这个眼，安定此。安是什么？这个言语啊，说出来没有错误的，没有乱的。这个言语说出来一句一句，这个次序啊不会乱。定呢，他的言语说出来呀，一定是啊这个合乎理的。就是孔子在下人里面讲呢，叫这个颜回啊，非礼勿言呢，不合这个礼节的这个礼呀、不要说。换句话说，你说出来这个话呀，就要合乎这个规矩，和规矩就是合乎礼的。那么这就是安定词，词就言辞。言辞说出来既是不会乱，也合乎规矩。那么后面呢又说，右边也是曲礼边说的：“礼不忘悦人，不废辞。”懂得礼的人呢，他呢知道不会忘悦人的，忘是没有理由的无故的呀，来拿这个话了来取悦人家，讨人家好。这个在礼上的讲呢，不随便呢来取悦人家。 那么也不慈悲，慈悲就是说这个言语出去吧，你这个你表达你的正确的意思啊，用一句话表达就不用两句话，这一句话能够用五个字表达清楚啊，你就不用用六个字。这就是啊，不要慈悲，不要费其余的那个多余的言辞。那么以上这几种啊，讲的就是做到了，都是言语说得非常好啊，那么言这方面也是温和的，那么这跟巧言令色啊，你不这样的研究的话，似乎是很难辨别。那么怎么样辨别法的呢？后面这个暗语就是学公讲的，这个暗语讲啊，这个四段，四段就是色是闻，貌是空，言是中，事是间，这个四者皆是颜色啊，这个成于中，行于外啊，这个很重要。你说话也好，面貌表现一个温和的面色也好，都是发自内心，很诚恳的从心里发出来，一点虚假都没有。那么跟人家相处的话，话说出来就是言而有信，绝不欺骗人家啊，不会拿这个很好的说的很好听的话来诈欺人家。那么这个下面就是仁者仁也呀，那么嫌疑人这个人，人什么呢？人是就是当人子讲啊，做人之道必须要讲究这个人。那么因此不害人，你人能够，我们一个人你要懂得这个仁义道德，这个人的话绝不害人的。既然不害人的话，那就是不会有巧言令色的那个弊端。谁是言语说得很巧，这个面色也很好，但是啊没有弊端。弊端什么呢？弊端就是这章经里面所讲的嫌疑人。后边讲在此章提出嫌人之人呢，正与前章重人呼应，或者编者呢类聚啊，有这个意思，有类聚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这张书跟前面那一张有连带关系的。那么研究到这里一共有三章了，大家可以把这个章与章之间的联络可以看一看。第一章学而时习之啊，是叫求学，那个总体的来讲。第二章呢叫你学人是很重要的，是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欲啊，学着人的根本就是孝悌，所以第二章呢是讲学人的，讲学人的根本。这是第三章，第三章也是讲与人有关系的，所以讲嫌疑人。那么在这里讲巧言令色，嫌疑人与人的关系啊，孔子的意思就是叫我们求学的人呢、啊，那么儒家你要学圣人，当然这个以学人为主， 人学好了，然后你学圣人学道的话，那就容易了，因为这人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发出来的。在学的时候，你要从人上面学，学成功了，成就了圣人了，成就圣人还是要去用这个人呢、啊。人是仁慈啊，比如说孔子已经是圣人了，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辛苦苦的啊来这个教学，来整理中国的这个先王的那个道啊，这个整理五经，为什么呢？他是一颗仁心在哪里呀、啊？以这个人心呢在哪里用出来，把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播到后代，让后代人都了解呀，都能够学圣人，都能够解决人世间种种的这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也是人的生死的问题。这就是人呐、啊，有人心的，他才不辞辛苦的，才是肯这么做啊。如果没有人心在那里的话，那我成了圣人了，我自己一些问题都解决了，我还管别人干什么呢？他肯这样来照顾所有天下人，就人心在这里。所以孔子教学生呢都要学人，那么所以这个第三章呢也是与学人有关系。但是学人呢这一章讲巧言令色，贤人很少人，一方面教我们认识人，认识人什么呢？这个巧言令色的人呢，这是指贤于人的人。但是真正学道的人呢、啊、他的言语他的这个面色，要这里考证所讲的这个，要注重这几点，这几点跟巧言令色很容易啊相混在一起，不容易辨别。你要辨别的话，就研究他的一个人的这个他的心理呀、啊，他的动机呀、啊，对。那么这就是叫我们能够一方面辨别人家，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我们待人的话，不外乎有言语，用我们的这个行为，对，我们外表这个态度待人，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要注重自己，诚于中，行于外呀、啊。我们要拿诚心待人，不拿诚心待人的话，你言语说的再好，对，你给人家感受再怎么样温和，那心里是假的，那完全都是跟这个这里讲就嫌疑人了，所以。学这一章呢，一方面要辨别外面的啊他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一方面自己是反省自己。那么这章说在这里就说过去了，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呢要拿这个自己时时做修道做求学方面，拿好像一面镜子，自己照一照，反省反省自己。现在翻到十六页这个第三行，这是曾子说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讲这几句话，就是这个曾子讲啊，这个我日三省吾身，日呢在这后边呢注解里面有好几种讲法，那么就不必详细的考据了。各位在课外的时间呢，把古人的注解你都看一看。在这里呀、求其一个简单啊，普通容易懂的，而且对于我们求学啊，能够实用的，我们讲这个吾日三省呢，省是反省自己，就是检查自己。吾身就是我本身，我每一天呢，拿三桩事情来反省我自己，身就当自己讲。那么哪三桩事情呢？第一，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啊，这个谋啊是啊，比如说人家拜托你的事情，某事啊，你受人家的这个付托，你替人家做事情的话而不忠乎？今天有人啊托我替他办一桩事情，我是不是照人家所讲的那个照办了？如果没有照人家所托的事情照办，或者是我把它变更了，他叫我这么做，我自作主张，我是稍微变通一下了，这就是不是忠的。这个我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人呢托你呀、我这个有一封信，你呀帮我不必用邮寄了，这个信就是你的，你很熟悉的，你请你顺便呢你带给某个人，你答应了，答应了之后啊，你就我托你带给某人，你就带给某人。假如说，你受托我的时候，受我之托，你带给某人，你回去吧，你没有交给那个本人，你交给另外一个人，叫他再转交另外一个人呢，再转给他，你这就是不忠了。在你认为啊是一样啊，我托给你托我交给他，我再交给另外一个人，我再转托另外一个人交给他，这有什么不对呀？对，你就他托你，有他的这个他信任你，你再转托别人能不能够转递得到有问题。再说这封信也许他认为只有你适合转给他，他不愿意经过第三者的手里，这些问题虽是不讲，你不用考虑别的，他叫你转给他你就直接转给他，你中间要经过别人的话，这个当中有其他很多问题在当中。我举这一个例子，很多事情都是如此的。所以这个《礼记》讲曲礼呢，曲礼是弯弯曲曲的，他这当中有很多人情世故在当中。那么因此啊，为人母 凡是人家托你任何事情，大事也好小事也好，都要照办，对，而且都要办到，不然的话你不要接受，接受了之后就要办得到。那么这个曾子这一天呢，他每天就是拿这一桩事情来自己反省，办到了没有。第二呢，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朋友之交为什么叫信呢？中国讲五伦的这个五伦之道啊，父子之间讲这个慈孝，父母对待儿女讲慈，儿女对于父母讲就孝啊，兄弟之间互相这个啊，这个兄弟对待哥弟长兄对待弟弟应该是友爱，弟弟对待这个兄长啊应该尊敬，一个提到夫妇之间要和顺，互相尊敬，那么这个朋友之间怎么呢？朋友之间就讲一个心字啊，家庭里边那是天伦呐、啊，家庭以外君臣之间他是职位上的高下，他有他的这个有道义上面的约束啊，有军人臣忠，这个朋友之间呢，朋友之间也是道义，朋友之间维持这个道义就叫一个心字，心字重要，朋友之间失去了这个心字的话，这个朋友就不能存在。所以他这个呢，第二，那么与朋友交的时候，交往的时候啊，而不信乎，我的心做到了没有呢？这第二桩事情呢要反省。第三呢，传不习乎，凡是把这个文化学问能够传下来，这个传下来的话谁传呢？那个经文的文字啊简单呢，把那个竹子省掉了，其实竹子省掉了，那么这个可以两层意思，一个是孔夫子传给曾子的啊，就是说曾子接受孔子啊传授他的学问，传授他学的道，而不习乎，我有没有温习呢？习是温习，一件学过之后时时刻刻在那温习如果用这个修行来讲，那叫练习，就是第一章开始就讲学而时习之，不习的话不练习啊，只是从孔子那里学到一个道理，学到一门学问了，不去实行不去练习，那没用处啊，只知道这一个学问而已，那你学的是实际上用处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再呢，曾子他也教学生，他一方面跟孔子学，那么学过这学了以后啊，他也转教给他的学生，他既是从孔子学来的时候要 时时刻刻的，就每一天都要反省自己，我穿不洗乎，我有没有洗呢？再讲他要传授学生的时候啊，他要反省，我今天教学生，在教学之前呢，我有没有温习温习呀？如果在教学之前没有温习的话，这就值得反省，之后啊觉得自己不对的。为什么呢？学贡在讲这一章经的时候，他老人家这举出例子，举出了，他说我在讲经啊讲了几十年呢，每逢讲经的时候，这一天呢，我整天呢也不见客人，也不做别的事情，就在这个在家里自己预备今天晚上所讲的这个经。那讲了几十年了，同样一部经呢讲了多少遍数了，为什么还要复习复习呢？这个你讲了几十年，那个、几十年听你的不是同一个人呢、那你就学校来讲，你今年教的这个学生明年他毕业了，你明年再教又是一班学生来了，每一次听你讲的那个听的人呢不相同，听的人不相同的话，他的心理就不一样，所以你要有所准备的。而且这个社会风气啊时时在那里转变，你要针对这个当前的那个社会风气影响一般人的心理啊，你就演目前的那些这个问题呀、把你所讲的这个能够把它结合上面，这样人家听了之后啊，哎，他马上就能够用得上了，遇到当前的种种问题啊，他可以自己就能解决。所以要练习啊，要复习啊。所以这张书呢讲这个传不习乎，就这两方面讲必须要的。现在就请看这个这三者之中，要取其最重要的话，那么这个中性就是非常重要。重要中的这个更重要，为什么呢？你无论学道德仁义啊，学这个礼，学这个乐，道德仁义礼乐，你无论是做事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这个忠信这两个字做基本的修养的话，那些事情都落了空了。所以忠信这两个字重要。那么因此啊，这个在讲义里边，这一章的讲义里边，各位看，那么老师在这里啊，有学工在这里啊，先把这考证先举出考证来了，可是吧，《礼记大学篇》里面说了，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啊，这是《大学篇》里讲的。君子有大道啊，君子学大道啊，大道就是学圣人呐、学圣人 不但是解决世间的问题啊，那世间任何学问不能解决的问题，儒家学问可以解决，那就解决生死问题啊，成就圣人这些事情啊，这都是大道。这个大道呢，必得要有中心，修这个中心，在中心这上面用功夫，以德治，用中心来修持来学的话，才能得到这个大道。那这重要吗？本篇就指的这个《论语》，主中心无有不如己者，就是后面很快就讲到了主中心呢，求学的以中心为主啊，又在《述而》篇里面，《述而》篇讲则以四教文行中心，你看孔子拿这四桩事情来教学生，哪个呢？文行中心，他提到中心地方很多啊，足见很重要。所以后面呢用这个暗语，道德仁义礼乐以及修齐治平诸端，均需以中性为主实行之啊，这讲得很清楚了。据此独纯实得其成，据此呢就是具备了这个中性，此就指的中性，把中性呢学得完备了，具就当完备讲，中性学得完备了，就是独而又纯，独是很实在的，很厚的，纯是很纯粹，一点都不杂啊，不掺杂其他的这个，你的虚假啦，还有这别的这个用意在当中啊，那个都不算是啊，中心是纯粹中心啊，并不是说我讲中心呢，我另外有一个企图啊，我要赢得选票，我故意做中心给人家看看，说出我自己表现我很中心啊，然后赢得人家认为我很中心了，然后就投我的票，那你这个不蠢的啊。蠢是什么呢？我就是不选举，我不竞选，我什么是一无所求，我就是中心，就是中心，毫无任何目的的，这就蠢了。你这样的蠢，这个中心，你这样修中心才能成就大道。你中心之中如果还有一丝一毫其他的用意在当中啊，你的中心就不纯粹，即使不纯粹的话，你这个中心学啊就不能够得大道。我跟各位讲，这一点很重要。什么时候就是蠢呢？蠢就是没有其他的这个动机在内啊。那么这个这样才得一成，学呢也如之，仍然呢与下面崇人求学互相照应。至于这个日子三字五日。啊，这个日子三行的三字，这两个字在后面主古人注解里面呢有好多种的讲法。那么我们老师就说了，至于这个日子三字这两个字各著的分染呢，各有各的讲法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学的话，主要的是在乎这个曾子讲这一段话是主要在反省自己呀、啊，啊，其余不必拘泥求医，求医就是说、啊、我一定与我这个讲法跟别人不同，这个不必啊，把握重点这个反省，这个反省自己本身就好，学习